那我想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年初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慢慢就觉得很严重，很严重了之后，我们就被要求说要待在家里，不能出来，不能出来之后，一过就过了好长的时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想说第二波会不会出来，又来了第三波、第四波，不晓得有多少波了哈。那久而久之，我们就在处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在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子发生过的。那我们就，在这当中，慢慢你就会发现有些人有一些不满，然后各样的事情、各样人、各种各样的情绪就出来了。某个层面上，跟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呢，有点相似。我们要来看《民数记》第11章1到35节。这一章呢，里面的内容讲的一个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埋怨，在旷野的埋怨。同时候，他也讲到神的灵所以我们两方面都要来看。我们首先先要把这一个故事能够很清楚的看，因为这个经文很长所以我会一段一段的，我们会一段一段的念。我们也会一段一段的讲，讲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圣灵到底在这一段故事里面要教导我们什么，有关圣灵的事。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带领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向你仰望，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也求主你将你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们。好，我们先首先来看《民数记》第11章1到5节。1到5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着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逆的心。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1到5节。常常我们读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忘了跟第十章放在一起我今天没有把所有的经文打出来。你们最好是用自己的圣经来看一下哈。你在第十章十一章的前面，第十章在讲什么？原来在民数记1到10章，甚至立位记，甚至这个出埃及记第19章那里开始，就讲到说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在西乃山大概待了1年之久，在那里，在神的山上，他们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降临在那山上的时候，让他们恐惧。在那里呢，他们也领受了神的话，告诉他们怎么建会幕。建好了会幕之后，神的荣光就在会幕当中。所以从某个角度上，出埃及记我们上一次看的时候，神原来在天上听到以色列人在埃及里头的呼声。就纪念他与百姓的约，然后就来到这个，这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然后来到第19章、20章的时候，神就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出了埃及，然后到了西乃山的时候，神就降临到哪里？ 到山上，神从天到西乃山上，就在那里与摩西会面，把他的话告诉摩西。那摩西就把神的话带到百姓当中，让百姓能够见会幕。等到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你就看到说神的荣光在哪里呢？神的荣光在会幕当中，在百姓的当中。所以整个出埃及记，你从神在天上听见百姓的呼声，到神到西乃山上与摩西会面，最后神的荣光来到地上，在会幕当中与百姓们相见。就这样子，他们就准备要开始启程了。在启程之前，神又从会幕里头来告诉跟摩西说话。跟摩西说话就是利未记里面所讲的这个献祭的事，有关这个祭节的事，这些东西都交代好了。交代好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要准备启程了。所以这就是民数记的第十章后面在33节那里说，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这第十章的33节，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这在33节那里说，以色列人离开了，他们造了会幕了，神的荣耀在会幕当中，要带领他们离开神的耶和华的山，要离开那西乃山，前往走3天的路程，而耶和华的约柜在前面行走3天的时候，为他们寻找一个可以停下来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什么？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那里从你前面逃跑。约柜停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人千万人中。所以他们这3天呢，不是一直走3天，也有停停走走的，只是没有住下来所以他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在那里说，耶和华求你兴起，在前面叫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在你前面都面前都逃跑。等他们要停下来歇息的时候，约柜停下来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千万人中。这是第十章的后面。当你读完这个36节的时候，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然后马上就接到第十一章的一节，众百姓发怨言，这是第十一章的第一节。所以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众百姓发怨言，是一个很突然的事情。前面讲的那么荣耀的一件事情，神在他们当中，神带领着他们走，神在那里走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然后日间有云彩在他们以上，夜间有什么？有火柱这是在出埃及记第40章那里说的。然后每一次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在那里说，耶和华求你兴起，让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然后停下来的时候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你的百姓当中，而以色列人就开始发怨言。你发现到第十一章1到3节的这个怨言，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这个怨言乃是在以色列人每一天看着神的荣耀，每一天跟随神的道路上所发的怨言。换句话说什么呢？ 他们不满意，他们不满意。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发怨言，不是因为我们怀疑神，而是我们不满意，我们不满意神的带领。在这里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言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烧了，直烧到营的旁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所以那是第一次。第四节呢，是第二次，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什么？谁给我们肉吃呢？所以以色列人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常常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眼光的一个问题。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愿我们能够常见主，愿我常见主求主成为我的意象，另外一种的翻译愿我们能够常见主。你在这里百姓因为环境的关系，走在旷野里头走了三天，可能很苦，可能很迷茫，到处看来看去都一样，但是前面有神在那里彰显他的荣耀，有这个云彩在他们之上，夜间有火柱在他们当中。可是当他们发怨言的时候，他们讲了一句话，谁给我肉吃呢？他们把眼光转移到离开神了，基本上他在这里不把神看在眼里，那这里会问谁？神，你这样子带领我很好，有云彩在我头上，可是我现在想要吃，我现在想要吃。所以当我们人发怨言的时候，常常的一个问题，倒不是说环境艰难，环境艰不艰难是很艰难，你在旷野里头的确很少东西你看得到可以摸得着的，在旷野里头很难想象说会有东西吃的。我不是在这里并不否认说环境艰难，但是在这里的问题除了环境艰难，更大的更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百姓的眼光已经从神那里转移了，从神那里转移了。你说今天如果神也让我每走一步，我的头上有一朵云，我就乖乖的不埋怨。你说神如果给我这样的一个他看顾我的记号的话，我就不埋怨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神已经给我们一个他看顾我们的记号，那是什么？那是耶稣基督。不管你喜不喜欢，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还有什么东西不给我们的？他就是说，我把我儿子摆在这里，我把我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的这个十字架摆在这里了，告诉你们这就是我的记号，我爱你们的记号，从此之后不再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使你们与神的爱隔绝。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饥饿吗？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今天神给我们的记号不是云彩的记号，而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记号。当我们开始发怨言的时候，我们乃是把我们的眼光从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转离了。当每一次我们发怨言的时候，我们就说谁？耶稣，你死在十字架上很好，可是我现在没有这个东西。我们认为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爱还不及于神现在供给我想要的。而在罗马书里面，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白白的为我们死了， 还有什么？也就是说，他的爱，在十字架上的爱，能够提醒我们，神的爱已经达到一个极点了。而当我们认为说耶稣基督的爱很好，可是不如现在给我想要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表达说他的爱还不够，在十字架上的爱。换句话，就是我们不把神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的爱看在眼里。当我们每一次基督徒在埋怨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根本神学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把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当一回事。谁给我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然后葱跟蒜。餐馆价钱都差不多，然后你要选一个的话，你肯定是选那好吃的。我们有一个想要吃好吃的东西并不是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欲望，而是在这里说是一个贪欲。贪欲英文、有一个词，就是刚讲的那个 ruling， 这个欲望已经占据了我们的心。很多东西呢都是、表面上都是好的，你要小孩子功课好，这个欲望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你要小孩子功课好，这个欲望占领你的心，一直控制你所有的人、生活里面各样的东西的话，那就出了问题，是不是？你要你的太太漂亮、这个欲望很好，但是呢，如果你的欲望到某个地步占领你的心的时候，就出了问题。我们今天教会要扩建、扩建为了这个能够更、多的空间可以聚会，是不是、团契。那你盖扩建的时候呢，你要扩建的漂亮，这个欲望好不好？好。但是如果这个欲望变成一个主要的欲望，控制了我们的心的时候，以致我们开始争执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问题。所以某一种的欲望开始抓住我们的心，我们抓住不放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今天我们为、在政治界里头，我们为一些东西打抱不平，心里面愤愤不平。你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心里面非常生气，这种的怒气是好。如果你看到不公义的事情，你都没感觉，那是有问题。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像那种、那种的观念说，我们当了和尚什么、七情六欲全部把它除掉，完全没感觉。父母在我们身边说，我们说你是谁，完全没有不认清的、不是那一种的，那一种的除去自己的这个情欲。但是如果让我们的愤怒成为、一个占据我们的内心世界的时候，也就出了问题。在第四、第五节在这里，他说他们中间闲杂人起了贪欲， 这个汤，他们想要吃肉，他们因为想要吃肉而在旷野里面看不到的时候，他们就不把神放在眼里面。他因为他们想要吃肉，这一个本来是正常的一个欲望，但是他们来到这，让这个贪欲占据他们心的时候，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在埃及为奴的光景，他们反而把埃及看成是个美好的事情。在埃及的时候，我不花钱吃鱼。在埃及的时候，我不花钱，也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跟蒜，这是很可笑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欲望占据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已经忘了原来我们是怎么样为奴的，原来我们是在罪的辖制之下的。以色列人当初如何为奴，在那里天天的呼吁求神来拯救他们，都把这个忘记了。他们的贪在他们内心里面占据了他们的心，以致他们事情看得不准确，神看得不清楚，过去的记忆又记得完全不正确，完全扭曲了他们整个对环境、对神、对人的一个观念。贪欲，当你有一个贪欲的时候，你所带来的埋怨里头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夫妻吵架常常是这样子的。夫妻如果对某一，如果有一方对另外一方特别不满意的时候，他就针对他身上的那一点，之后怎么样，就看不到任何的出路，就想不起任何的好，过去的一个好的时光，就认定了我非要那个样东西改了不可。也就是我们人，当我们陷入把神放在一边，当我们陷入在这一个贪欲里头，在一个欲望里头被他占据的时候所带来的结果。一到五节，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第六，下一页帮我转一下。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这玛纳仿佛盐水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纳收起来，或用磨推，又用锥刀锥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纳也随着降下。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除了我们把神不看在眼里，除了我们让我们的欲望占据了我们的心，我们还怎么样？我们还把神的恩典看成一无是处。他在这里说，我们的心血都枯干了啊！我们的心血，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如果再不吃肉，我们就已经快死了，这很夸张啊！我们非要那些东西，但是他下面特别讲，除了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英文那个字是说，除了玛纳以外，我们在我们眼前 is nothing， 没有任何的东西。那经文在这里很有趣，百姓在这里说，我们吃不吃到，我们再不吃肉，我们就要死了。因为除了玛纳，没有任何东西。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玛纳根本不算什么东西。因为没有肉，我们死，玛纳并不能够带给我们生命。在他那么讲的时候，把玛纳当成一无是处的时候，七到九节就特别来描写。 玛纳到底是什么？玛纳乃是百姓每一天早晨在周围行走就可以捡到的东西，不是 nothing。 玛纳是你捡了之后你又可以、用磨来推，又可以用醉倒、又可以煮在锅中，但你各种各样做法都可以，不是一无是处。它又可以做成饼，滋味又像这个新油。所以玛纳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它每一天晚上就跟着水路降临在地上，遍地都是，喂饱那几十万的人，每一天都喂饱他们。在百姓的眼中不算什么，在一个埋怨的人眼中不算什么。那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感恩的生活的，就是数算主恩。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认为说神的恩典完全不存在，就是当我们在埋怨的时候。第十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这个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到了、去、短宣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在自己原来的地方是多么舒服。我们很多时候也需要到了这个非洲地方，看到贫穷的人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到我们在美国最穷的人也都是很富有的。你会发现到说，我们今天所谓的美国的贫富不均， 虽然是个问题，但是你比起来的话，我们美国最贫穷的人可以在其他国家当富有的人。是我们的贪使我们对神的恩典视而不见。接下去看在第十一到十五节，十一到十五节怎么说？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儿子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的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向我哭号说，你们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单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不但是百姓埋怨，现在还有谁在埋怨？摩西也在埋怨。摩西的埋怨是怎么一个情况？摩西的埋怨乃是把自己看得太重。在埋怨当中，你除了不把神当一回事，在埋怨当中，你不但是让这个欲望，一个本来是好的欲望，占据了你的心，掌控了你的心。在埋怨当中，我们不单是那样子，我们更是不把神的恩典当一回事。而来到这第十一到十五节的时候，你发现在埋怨当中呢，我们把自己看得挺大的， 在十二节在这里，两个我都是，你读这个原文的话，希伯来文都是在那里强一个强调的字眼。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呢？就是岂是我生下来的？你为什么要我把他们抱到这个应许之地？其实以色列人的百姓从来都不是摩西一个人去担的。你摩西能够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神让他做的，是不是？过红海不是摩西在那里去把水挖干，他只是举一个杖就过红海。他过了红海之后，到了没东西吃的时候，降玛纳，不是摩西把玛纳给百姓吃的。到了一处地方水太苦了，不是摩西把那个水变甜的。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没有水的时候，不是摩西，虽然是摩西敲石头，但是不是摩西把水弄出来，没有一处是摩西在做的事情。可是他在这里埋怨的时候，他说为什么都是我在做呢？我怎么可能做得来呢？我担当不起。这个埋怨的本身的答案应该是，本来就不是你担的，本来就不是你担当的，你为什么说担当不起？你要担的话，你把自己看得很厉害很重的话，你去担的话肯定是担不起。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今天每一天的日子，神早就说了，没有一天的日子是靠我们能够度过的。雅各书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讲了，说你不要认为说明天后天你要做什么，若神不许可，就一天都不能过。那一个无知的财主在那里认为说他丰收很多的这个食物可以盖更大的仓房，然后就告诉自己说你可以多年享用吃喝快乐。神说今天夜晚我就把你的灵魂取去，你说留的要归给谁？也就是说，当你认为每一天都是靠你努力度过的，能够达到明天的生命是因为你今天的努力带来的，你就会发现生活很，是不是？你会发现疫情这个东西你承担不了，你会觉得平时那样子我还可以承担，但是疫情这个情况我快承担不住了。我们会这么想，我们跟神说我承担不住的时候，其实问题就出于在平常我们本来就不是我们承担的，我们认为说我们承担了。为什么会埋怨？因为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没有疫情的话，我们还真的以为每天的日子是靠我们的努力度过的。所以他在这里说，管理这百姓的担责任太重了，我单独自担当不起，你不如把我杀了。我们继续看下去，在第十六到第十八节，十六到第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集70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给他们。”在这里呢，就出现了民数记第一次提到神的灵啊，要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着万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这句话呢很有意思。神没有跟他辩论说到底是谁担的，神只是告诉他说，摩西说，你找70人，这个70个人让他们站在会幕前面，到时候呢，我就把那个降在你身上的灵 换句话，你今天怎么能够带领这百姓呢？是因为有一个站在你身上的这个人，今天不是靠着你的才干，也不是靠着你的本事，乃是靠着我的灵，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神其实在这里很委婉的在告诉摩西说，不是你在担当，他们就要与你同担这管百姓的责任，免得你独自担当。也还是就算没这七十人，也还是不是他独自担当。所以在这里呢，神乃是多方的提醒摩西，这不是你能够担的，我早就在那里为你担了。十八节又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呼号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打到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这一次呢，神就说，你要肉吃我就给你吃。怎么样吃法呢？十九节，你们不只吃一天，也不只吃两天，也不是五天，更不是十天，甚至二十天，你们要吃整整一个月，甚至到肉从你们鼻孔里面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有时候这个家里面的饭吃腻了，就想要去吃餐馆了。吃了餐馆，对我来说吃了餐馆只要吃一餐也就腻了，就不要再去吃了。但他们神说，我给你吃你想吃肉，你前面肉吃，给你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一整个月，到你吃腻为止。为什么？因为你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神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们厌弃了神，这神住在他们中间。也就是为什么刚刚我说，在百姓预备要离开西乃的时候，神让摩西建立起这个会幕，神就住在百姓当中，而有这个云柱，有这个火柱，每一天带领他们走。在这走的当中，忽然之间百姓就发怨言了。换句话，神在这里说，你们的怨言不是因为你们没有，而是因为你们厌弃就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有耶和华在我们当中，没肉吃的时候，你发怨言的时候，我们发怨言的时候，是想表示什么？我们不满耶和华的方式，带领我们的方式，我们厌弃耶和华。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任何事情，我们开始怀疑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开始埋怨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做什么？我们厌弃神，我们不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爱我们的方式。二十一节，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六十万，你还说我要给他们肉吃，使他们可以吃一整个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牛群 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来了就够他们吃吗？摩西很难相信，这六十万的男丁，如果加女的就另外六十万，加上小孩，以前的人生很多的，所以一个夫妻的话如果生六七个的话，这里的人啊，有人估计是两百多万。你把所有的牛羊宰了，他们带出来的牛羊宰了，够吃吗？你把海中所有的鱼聚在这里，够吃吗？二十三节，神讲了一句话，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在这里神要证实一个事情，神若要拯救，神若要给肉吃，必做成。 换句话，今天疫情都要解决的话，再生难不难？一夜之间，甚至下一秒钟，就完全出去了。神为什么没出去呢？我们不知道。在这里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24节，摩西出去将百姓的话告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集百姓的长老中70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耶和摩西说话，把降在他身上的灵分给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当神的灵把他降临在长老的70人当中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圣经这里说他们说预言，但是他们就这么一次说，然后就没有再说。这里单单一个事件，我很难多讲什么。但是神要行神迹是可以行，神要感动一个人说预言是可以的，这从来不是问题。今天神要这么做也是可以做的，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那以后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读到书信里面讲到说预言，或者读到使徒行传讲预言的时候，我们会多谈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呢，神把两件事情摆在一起，神的膀臂不是缩短的，他要使在摩西的身上，放在摩西身上的灵分到70个长老那里，分完了，神的灵也并不是变成70分之一，而是完完整整的在个人身上。而这一件事情也就证实了下面的这一件事情神也能做，就是让200多万的人能够吃饱，吃肉吃30天，吃到腻为止，吃到腻为止。我们来继续看啊，有27到30节，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中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29节，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愿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这一节很重要，这一节后来连到约珥书，后来连到五旬节。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在这一节里头，摩西很清楚，当神说我要把在你身上的灵放到那70人的时候，并不是说摩西的灵，而是神的灵，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回到营里去。后面31节，这个解决了啊，把灵分到70人身上解决了之后，在31节，神来解决吃饭的问题，吃肉的问题。有风，这个风原文这个风字跟圣灵的灵是同一个字，但在这里描写的显然是风。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边海面刮来， 飞散在营里营边，营的周围，从这边开始堆了有一天路程的这个鸟，从营的另外一边开始走起，堆了有一天路程的鸟。而堆在地上的鸟的厚度有多少呢？有两种，一种就是一个大概差不多两尺两尺三尺两肘的话你能够堆一尺就不得了，再堆两尺的话更三尺你这样子堆了一天的路程，一天的路程可以很远的了我在这里教会走到这个 EMU 需要一天吗？不需要一天，所以你单单想有鸟从这里堆到教会这里，堆到 EMU 那么远，然后又堆了几尺厚的那么多的这个鸟，这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百姓32节起来，终日终夜，次日一整天不取这个鹌鹑，至少也至少的也取了十家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还没有这个绝烂的时候，神的怒气，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什么意思？神要他们看见神的大能，百姓看见神的大能的时候想的是什么？终于有肉可以吃了。他们不是看见神的大能之后就战战兢兢在神那里说我们有祸了，我们不该埋怨的。你知道在那之前他们埋怨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发作，摩西为他们祷告，神的怒气就停了，是不是？第二次发怨言的时候，他们晓不晓得第一次发怨言神不高兴？晓得的，他们晓得。但是第二次发怨言的时候，神终于把肉给他们吃的时候，火真真的是多得不得了的时候，看见这样那样子的情景的时候，有没有让他们想到要悔改？没有，只想到说终于我的埋怨让神给我肉吃了。在那里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便叫着基伯罗哈塔瓦，就是汤以预知人的这个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起那贪欲之心的人。这就是百姓在西乃山之后走路第一次启程，重新启程的时候学的一个功课，所面对的一个教训。你会发现到说在这里不但是谈到埋怨的这个课题，还讲到圣灵课题。所以焦点虽然是百姓的埋怨，但是在后面神还在接着摩西还有神的作为里面还在暗示了一件事情，那是什么？是圣灵。圣灵，摩西在29节那里说，摩西对他们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将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在约珥书第二章那里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那这句话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见异象，每一个人都见异梦。你再怎么样 不管你在怎么样的一个教派，除非非常极端的，也都不会说每一个人都是。那在这里意思是说，到那个时候，凡有血气的，不分年龄，不分男女，不分这个身份等级，神都要在他们身上做事。有老年人会做异梦，不是所有的老年人做异梦，但是不是限制于少年人做异梦，老年人也做。不是所有的人都说预言，但是他不限制男的说预言，女的也说预言。在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都必得救。所有不管是谁，只要求告耶和华名的，都要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之人。所以这个降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然后他们要说预言，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在十一章那里看到神降临，把灵放在七十个长老，让他们说预言之后就不再说了。他的焦点在是在于说，我要给你们证实这七十个长老有神的灵。哎，重点在那里。那重点不是让他们说预言，但是用预言受感说话的方式，让人家知道说他身上有神灵。而你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就发生，神要将他的灵浇灌所凡有血气的。你在使徒行传就看到这个见证，神在犹太人身上降临的时候，就连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原来他们身上有神灵。等到这个神要降临，把他的灵降在这个外邦人哥尼流啊，最近这个爱加读的，神就特别差人去看，神的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感说方言，就用这一个来证实说什么，神的灵要降在不是只有犹太人身上，而是每一个有血气的人身上。也就是说，你在使徒行传那里看到的圣灵降临的现象，是为了证实说神的灵会来到这一个种族的人，也会来到那一个种族的人，也会来到各样不同的人身上。是不是让他们以后就常说预言？不是。是不是让以后所有的受圣灵的人都说预言？也不是。他是要来证实一件事情，神的灵临到了凡有血气的人。神的灵临到了凡有血气的人。所以旧约圣灵是个别的，在摩西身上，甚至在七十个长老身上。在新约，神应许圣灵要降在所有信主的人身上。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百姓是顺着情欲行的啊。刚刚看到这个，他的贪欲占据了他们的心。而在新约的时候，神乃是要用圣灵叫我们顺着圣灵行，而圣灵是要与我们的情欲私欲相争的。在旧约的时候，你透过这个领袖，有圣灵的领袖这个摩西来带领着百姓。在新约的时候，神已经说了，他要亲自在每个人心中带领他。这是在新约里面，你不需要再借着其他的人去得着圣灵的引领，而是每一个人都会得着圣灵的引领。在中国文革的时候，把所有的宣教士赶出去的时候，所有的领袖，人的领袖都离开了，中国的教会怎么办？谁带领他们？有圣灵亲自带领。最后呢，你发现到家庭教会在地下教会的那一个增长的数量多得不得了。当然他们还是需要当 再次开放的时候，需要 外面的神借着一些领袖进去帮助他们。但是当没有办法的时候，圣灵仍然可以继续带领。你在这个旧约，你看见是神的灵呢、啊？也可以说是风，或者神的灵把这个丰盛的恩宠降临，让百姓吃得饱。而新约以后，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圣灵帮助我们进入基督的丰盛里头。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疫情的光景当中，不要被我们自己的私欲所占据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光不转离神，让我们不再想到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过日子的，让我们能够安静，能够谦卑。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把圣灵放在每一个信主的人的生命里头，他必亲自引领。当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的时候，这此刻有神的灵亲自在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他，不顺着情欲而行，让我们能够靠着他进入基督的丰盛。真的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当我们能够 只能一个人的时候，没有办法跟太多人接触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在独自的一个人的当中，好好的更多花独自个人的时间在神面前仰望神，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 physically 再聚在一起。我们今天也不孤单，我们还可以在网路上碰面，偶尔我们还会碰面的。在这里有几个说好久不见牧师啊，我们电视上常电脑上面常常看到，但是那不算，实际上碰面的时候才算啊。所以我们都是渴慕有一天能够再聚在一起，但是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有神的灵，凡是基督徒有神生命的，就有圣灵在引导，让我们能够仰望神。让我们晓得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乃是靠着他。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主你将圣灵赐下，成为我们的保护师。也在约翰福音那里说，你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你乃是将这保护师成为我们可以藏在主里面的一个途径，以致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进入你那丰盛的生命里面，我面对这世界所带来的任何的困难，让我们能够深信晓得你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什么你还丰盛你不愿意给我们的呢？让我们不怀疑你的爱，让我们能够确信在你里面来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好吗？这个愿我常见你。我们唱第一节跟最后一节就好。第一节跟最后一节。 有几个报告呢、啊、我们只是提名委员、啊、会我们将要在七月中成立、啊、我们这一次、啊、有几位弟兄姐妹、啊、同意担任只是提名委员，换句话他们不是只是，但是他们帮忙我们、啊、负责这个程序，让我们能够提名明年的只是、啊三位，一位是修利松弟兄，第二位是耿杰弟兄，第三位是、杨、丽秀姐妹。那我们同时也会、请这个国庆弟兄呢，他过去几年都在这个、提名委员里头、来帮忙他们、这一次，因为这三位呢、经以前也许做过，但是已经很久没做过，所以加上国庆弟兄不是正式的委员，但是他会带着他们、啊、帮助他们、啊、整个熟悉整个的 process。 所以你们如果对这三位立松弟兄、耿杰弟兄、立秀姐妹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建议呢，请在7月12号之前啊与执事或者跟牧师联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将七月十二号当天、之后、之后我们会正式的成立，然后我们就要开始预备这个、该选这个明年的这个新执事的程序。还有受浸转会班，我们这一次没有特别安排，但是我们在七月底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会有受浸跟转会，如果任何一个人、我们有两位弟兄姐妹会受浸、如果有人、有意愿要参加的话，或者说你要参加这个受浸班、如果不是这一次受浸的话，你愿意在下一次，就是下一次就是感恩节的时候、那个星期天也可以跟我讲，我们不一定马上、上受浸班，但是如果你想要赶在六月底受浸的话，也、在、这个星期、跟我、联系，然后我们可以安排课程、我们暑假到了就表示 陆陆续续有些人会离开，那这一次呢，我们在无柄鳄鱼的菲比姐妹不久前在我们教会里面受浸的，很突然的我第一次我隔了几周才参加无柄鳄鱼的团契一次，前几次参加的时候，大家在考虑工作要去有两个选择，昨天前天的时候在跟团契聚会的时候，就听到他下个星期三来临的星期三就要回台湾了，所以这个很突然我们为他前面的道路来祷告，特别回去之后在家人当中在朋友当中让他能够为主做盐做光。另外我们有两位弟兄姐妹要转会的，本来是在这个复活节的，那这一次呢我们终于把课上完了然后我们要正式把他们接受他们做我们教会的会员。第一位呢是Alpes 姐妹在越狱组的，另外一个是贤顺弟兄不是姐妹贤顺弟兄，对不起也是都是在越狱组的我会请他们两位亮相一下让大家认识一下他到底是谁越狱组无柄鳄鱼的大概都熟悉。我们先 Alpes， 你能不能把 slide 拿掉，让 Alpes 能够 spotlight 他的 screen。你不能拼而已，要 spotlight。
我说话就可以。
好。OK 哈，那你那另外一位是贤顺弟兄我们 technical 方面，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出来了贤顺。
Hello。
对他们两位我们欢迎他们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服侍。我们为什么转会呢？转会乃是我们在这个有课程里头要介绍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仰，让他们在信仰一致的根基上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服侍所以我们以后会请他们有机会的时候来分享。他们个别在越狱组跟无柄鳄鱼都有参加团契还有服侍。好，那我们最后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来到你们面前，特别为这菲比姐妹她要回台湾，求主你来保守她的路程，她的这个突然的决定，也都求主你成为她心中的这个牧者，让他能够在你里面晓得在你行在你的道路当中一是安稳的。我们把他的道路回去台湾的服侍教会的生活以及前面的工作我向你仰望，求主你来赐福给他，让他所经过之地都满了你的恩典，看见你自己荣耀的作为。我们特别也把 Alpes 跟贤顺我们两位感谢你把他们带到我们当中，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参与服事，一起来在这个 Anab 的这个地方为你的福音的这个施工一起的荣耀你，让我们能够学习在一起的服事的当中彼此的来经历你的荣耀你的丰盛。我们继续来求助你保守他们他们个别在这里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家庭，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建立，彼此的能够一起来成长，在这里一起来经历你自己奇妙的作为。我们感谢你，也求助你保守我们新的这个 新的一周的这个道路，让我们能够更多经历你，学习能够转眼仰望我们的主，让我们的是顺着圣灵而行，而不是顺着情欲而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我们等一下的主入学10分钟后开始。